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7月27号，公元2005年9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美国之行，返抵达尔萨拉。印度最新书籍透露，中国在西藏建立核武基地，威胁毗邻生态系统。2005西藏小姐选美赛只有一位佳丽参赛。人权观察要求中共停止控制网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欧洲、拉达克、美国为期2个月的访问行程，于今天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达赖喇嘛于今年7月25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德国和意大利、瑞士，展开了为期3周的访问期间，接受了德国黑森州授予的黑森和平奖，并且会见老朋友93岁的奥地利人亨利·哈罗尔。在意大利受到国会议员的热烈欢迎，还同部分意大利国会议员和著名学者出席研讨会。在瑞士主持为期8天的传法会上，始终开示大众随时要保留一颗平和慈悲的心来面对人生，还要求移居瑞士的藏人不管身在何处都应该牢记自己的身上流着西藏祖裔的鲜血。他还希望藏人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重视现代知识，为了继承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而努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欧洲3国的访问后，于8月15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当地西藏难民社区会晤了2000多名藏人，并且发表讲话时从审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他还倡导境内藏人应该停止销售和穿戴动物皮毛的服饰。针对供奉修丹问题上还特别指出自己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为依据，以西藏人民现实与未来的政策福祉为前提，经过多年的观察和验证而得出结论，供奉修丹对于民众得不偿失，才对人民做了劝诫。达赖喇嘛于8月17号从新德里启程前往拉达克，展开为期23天的访问，受邀出席在拉达克召开的国际宗教会议。达赖喇嘛表示，当今21世纪人类已经在研究外在和内在方面步入更高层的领域，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主要是人为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让人们的内心平和与和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拉达克的各项仪程后，于9月10号继续抵达美国，展开为期20多天的访问行程。期间达赖喇嘛同阿拉斯加州州长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保护野生动物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且向受到飓风袭击的美国民众捐赠了10万美金。在爱达荷州举行的911恐怖袭击4周年纪念活动上，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鼓励美国民众要有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在当地，达赖喇嘛还向350名美国商业界和政治界领袖发表讲话时强调用慈悲心尊重雇员、股东和顾客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强调，人类天生具备慈悲心，只要发散心才可以发挥到自身的价值。在阿伦佐纳州国际商业管理学校中以全球普世责任感为主题发表讲话时，虽然没有提及西藏和中国政治局势及商业等问题，但是受到了学校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极大的关注，并且在当地向信众讲授了为期3天的法会。9月24号在纽约向上千多民众传授了观世音观顶，还接受了纽约市长赠送的城市金钥匙，并且接见藏人团体和汉人学会的人士时从审秉持中间道路的立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达2个多月的访问后，于今天上午返回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前任最高情报局官员最新出版的书籍中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部署核武军事基地，严重威胁全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度 PGI 新闻社消息，印度前任最高情报局官员 RSN 辛哈撰写的新书《亚洲战略和军事前景》于昨天星期四正式发行。印度空军官员马修·阿金辛哈为这本书进行了揭幕。书中强调，中国在西藏已经部署了最少24枚弹道火箭，直接对印度构成严重威胁。书中说，中国当局在西藏距离查达木盆地217公里处的德令哈地区部署了大量的核武器，并且加强西藏的武装力量。据报道，从格尔木到拉萨之间已经建立了14座空军基地和地下输油管。西藏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主要水源地，而青岛的大量核废料从西藏很多江河直接流入邻国各大江河中，直接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构成严重威胁。印度安全协会会长马里克出席了昨天星期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研究基金会举行的亚洲战略和军事前景新书揭幕仪式。他表示，这本书可以提高对印度构成威胁的公众意识。据本台了解，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各大江河、自然湖泊和池塘里倾倒从化工厂排泄出的大量化学废物与核废料，致使西藏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政府从1971年向西藏首次运输核武器以来，不断在西藏边境区域增加军力，建立多处军事基地。目前在西藏秘密设有监控无线电、军事专用飞机和多个核弹头火箭基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一年一度西藏小姐选美赛将于10月8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正式揭晓。由于今年的西藏小姐参赛者只有一位，因此主办单位决定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让唯一一名参赛者获得今年的西藏小姐桂冠。主办单位负责人洛萨旺杰向本台表示，原本有8位西藏小姐申请参赛，但是截止目前只有一位参赛者，其他的参赛者为何原因而退出还没有正确的结论。由于西藏传统的保守观念，才导致这些女孩被迫中途退缩。西藏小姐选美赛于2002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当时只有4名佳丽参赛。2003年的西藏小姐选美赛上，因为没有竞争对手，让唯一一名参赛者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冠军。2004年的西藏小姐选美赛上有4名参赛者，荣获冠军的加西扬钦目前正在伦敦念书。据了解，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机会获得2005年西藏小姐的这名女孩将于10月8号获得10万印度卢比的奖金和西藏小姐的头衔，并且前往世界各国参加选美比赛。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昨天星期四呼吁中国停止对网络的控制，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按照国际法律标准给予言论自由。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法新社报道，人权观察昨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必须废除利用官方渠道控制网络方面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声明说，民主国家领导在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应该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允许公民言论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25号星期天举行会议，就如何加强控制网络方面制定了新的法案，为了打击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设立技术精湛的网络警察，加强监督和控制网络讯息。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 Brett Andrews 表示，虽然中国当局一直宣称公民拥有自由和民主， 但是当局一直害怕他们自己的公民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领域，为了防止网民获得当局控制的讯息，不断增加网络警察，严厉打压网络异议人士。据了解，中国官方控制的政治敏感讯息包括西藏、台湾、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以及法轮功方面的讯息。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逮捕通过网络发表政见的异议人士。人权观察昨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指出，中国网民从1997年的62万迅速增加到现在的1亿多，成为世界第二大网络使用者，仅次于美国。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继续打压这些网络异议人士，允许网民享有言论自由权。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
武警的蛮横与民众的反感可以说是拉萨事件的导火线，而点燃这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则是主管国家安全与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乔石曾于1988年6月到西藏考察，并试图了解从87年9月底开始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后，乔石提议调整由胡耀邦主导、赵次阳继承的治藏政策，并主张严加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3月5日，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中共武警总部的单方面直接作战动员令，随之西藏武警临时指挥部也迅速发布了在拉萨进行镇压的命令。武警不择手段的镇压，使圣地拉萨顿时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了1959年的血腥事件。胡锦涛在无法直接控管武警的同时，也受到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等方面对武警强烈不满的压力，加上自治区公安系统的3000多名警察拒绝与武警合作，导致地方与武警的分歧越加严重。胡锦涛无法抚平双方的情绪与矛盾，只好向中央汇报，并请求北京尽快提出应变政策。据资料显示，当时在中共高层同样出现意见分歧，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认为西藏事件发生的主因为严重的极左路线所致，于是建议以理性克制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然而以乔石为首的强硬派却认为，西藏的问题关键是宗教界的反共势力升级，必须采取严厉的打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极端派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大佬的采纳。3月7日晚间，胡锦涛接到了中央在拉萨实施戒严的指示，并向自治区党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还特别肯定并赞扬了武警部队的英勇精神。以胡锦涛小心稳健的个性，他当然迎合北京的决策。3月8日，代表西藏党委喉舌的《西藏日报》刊登了胡锦涛带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并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评论文。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共政治生态发生巨震，中央权力板块重新组合，使得胡耀邦、赵紫阳的对藏怀着柔性的政策走入历史。胡锦涛更积极地回应党中央的政策，于12月22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手抓反列斗争稳定局势，一手抓改革建设两件大事的政策。从拉萨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出胡锦涛只是一个忠诚的官臣。
以上听到的是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了。